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的讲座，继续的讲解这个气觉知的平衡。那讲到这个气觉知的平衡呢，实在是要讲起来。如果你知道《清净道论》里面的记载啊，那么每一个觉知都有种种的因素啊。有的八个，有的九个，有的十个，怎样的培育每一个觉知？那这个讲起来呢，如果你要想寻找比较详细的，看呢，你就自己拿起那个《清净道论》，你就可以看了。所以书本上有的呢，我们就用不着讲了。可是呢，我比较在这，我对于这个讲座的目的呢，是帮到你们修禅。所以呢，我会挑出一些重点，把东西简化来讲，去把你们在平时打坐的时候呢需要的呢，你用得上这样子。因为如果你看气觉知，每一个觉知都有平均等八到九个的因素来培育，那你一个一个来这样子用，然后有一些东西是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以内，那么它就题材也多了啦，然后你要背起来六七十个至少呢。有一些是 overlap 的，那也就是至少你要背着六七十个因素。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背着哇，要这样子，哇，你要打坐时候六七十个东西背在脑海里，要怎么去平衡呢？那就比较辛苦了。所以基于这样呢，我这个是给一种了解 general understanding。当你真正在使用的时候呢，也实在不能记太多东西的。你只要把它的重点和原理记起来，然后去平衡就可以了。可是是好的，读一点这些理论呢是好的，特别是如果你要做老师的时候读一点理论，那么是有点好处。有些时候这么多方法里面，你要用抽一两个来用在学生的身上这样子。可是在于你们自己呢，如果我跟你们讲这六七十个因素，那你真的是很麻烦的，你打坐起来的时候你记不了这么多，所以我会跟他浓缩化的讲解一些重点。那我们昨天讲了这个起觉知嘛，我们在这个低层次的时候呢，要谈觉知也谈不上。可是在低层次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谈的是这七种素质，就是正念、责法，责法是智慧的，责法、精进、喜、心安、定和舍。那我们昨天也讲了，在除了正念以外，正念是中立的，它是平衡的那个因素，它本身就是一个平衡的因素，警觉的因素。那除了正念以外呢，那其他的分成两组，一种是活跃的一组，一种是寂静的一组。活跃的一组就是这个责法，这个精进和这个喜，这是比较活跃的一组。那么比较寂静的一组呢，是清安定和舍，这是比较寂静的一组。当我们讲平衡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笼统来讲一组一组来平衡。如果你一个一个来平衡的话呢，真的是有它的复杂性的。所以除非你很熟练，除非你的心有一种很单纯的心，不然的话它有些时候会等于一些带来一些困扰和复杂性。所以我们是分成两组来看，一组是活跃的一组，一组是寂静的一组。那昨天我们有讲到最单纯的这个平衡方式呢，就是心的倾向。当你的正念一醒觉到哪里哪一方面你的不平衡的时候呢，你只要马上的倾向于相对的数值啊，比如说过度寂静的时候，你想要昏沉，要掉入昏沉的时候，懵懂的时候，好像不怎么清楚的时候，可是很舒服，可是就是不怎么清楚，那是你在清醒，倾向于那个比较活跃的一个层面啊，这样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很昏沉，不怎么清楚，可是就是很舒服，做得很好很好，可是就是好像呼吸不怎么清楚的，可是就是很舒服。在这样子，在实在是责法觉知不够。那这个责法不够的时候，你要再提起一种 alertness， 一种洞察性的心。 那如果在不能的时候打坐的，在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行住坐卧的时候就做保持 train 保训练自己醒觉，训练一种洞察性的心，听东西也是听得清清楚楚的，看东西也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注意这里也注意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说哦，我很舒服，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东西通常是慧根缺乏，就是在那一个时候你缺乏运用智慧的缘故。比如有些时候呢，折法太强的时候，那心在找这个，在找这个，然后什么因素都知道，身体的种种状态都知道，然后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然后这个也去分析，那个也分析，然后好像是一个以禅修老师的那个角度来去了解因缘。可是那个时候定力的还观智慧之光也还没建立起来，定力也不深，那么就开始走向这个分析的层次，走向这个训练自己做禅修老师的层的方这个学习方式，那个就很麻烦，那个是折法觉知太强，然后那个定很难，那个清安很难，定啊清安的时候很难培育起来。那放掉它，告诉自己啊，这个时候也是培养一点舍心也是好的，舍心有很多种方法培养的，其中一个是业。的心觉，可是有些时候很简单，你只要想这个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在这个阶段再折法再厉害，也只是在这个阶段的折法，对吗？因为你智慧之光还没培育起来，折来折去，折来折去，那个分析能力怎么洞察？洞察来洞察，这还是你看不清楚的，看不清楚，你怎么洞察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就像那个湖里面，那个湖一滩乱七八糟的那个肮脏脏的湖水，你去再洞察也没有用，你要让那个湖沉静。你去搅，不管你在那个湖水混乱的时候呢，不管你怎么洞察都看不到底的，你再怎么洞察也没有用。老是告诉自己不要了，不要洞察，只要让它沉静下来，让心静下来之后，你这样子看一下就看到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在那个时候你告诉自己，这个时候呢，开发太多这个折法、这种分析、这种智慧，它不是时候。你只要让心沉静下来，它就可以了。一旦你这样说服自己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折法觉知太聪明没有用，这个时候不要聪明，做好命人，老师讲我做，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太厉害，也不要做自己的禅师，老师讲我做，那就很单纯。那个时候你折法一扫，你的心倾向于清净单纯呢，那么那个时候它就平静。因为在太早的阶段研究一大堆东西没什么好处，因为那个观照的能力都没有了，资料都不够，就在那边分析。我们不要去分析先，等我们资料足够了，你就分析才有材料。七早八早我们就分析这个分析那一个，可是我们的材料都不够。这个材料怎么来呢？这个材料要用我们的智慧之光培育起来的时候，然后能够观照，你有更多的消息在面前，你再去分析才有东西的。看都没看清楚你就分析，那是在非常有限的因缘里面去分析，那根本是不足够，分析不出什么好结果。所以当你一这样了解放的时候，你就放去。放弃那种探索的心，也很单纯的知道呼吸。老师讲我做，我不要去想这么多，我做好命人，不要做自己的老师。他讲我做，这就好了。哎，然后你发现到你的折法，只是洞察那个呼吸，知道呼吸的折法而已，没有别的的，那就对了。这是止禅的折法，观禅的折法是另一个层次了。观禅的折法是另一种运作了，那是要无常苦我的了，要更那个要求不一样。观禅里面所要求的那个慧力不一样，止禅的时候所要求的慧力不一样，所以要知道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这点要明白。所以一个让我们增强精进的呢，实在是自己的鞭呢，那个鞭自己，就是呢我们醒觉到生老病死，生是苦的，只是我们忘了，现在的人以为生是没有苦。其实你真正去看，那个每一个孩子诞生下来都要哭的，如果他不哭的话，医生就担心了。那个哭是他本来就是哭的，本来就是苦的。突然间接触一个冰冷的世界，就是苦的。所以那个苦，生是苦，老是苦。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老人家，那个、苦的。脚要踏这边，可是去踏去另一边，那就苦了。在缅甸，然后有两个老和尚，他是楼梯，然后他们那个楼梯都那个地上面楼梯都没有栏杆。有一天呢，老和尚早上出来的时候懵懵懂懂的，他要踏这边，可是他竟然踏到另一边去，结果就摔死了。有两个老和尚就是这样子摔死的，只因为老，多么的可怜。所以老来就是苦，病也是苦，特别是中了癌症。其实小病我们都觉得蛮苦的， 中了癌症的人跟着苦，天天都在苦，整天都在苦。就像前一阵的癌症病人来到我们那边，没有一刹那，没有一分钟他不苦。你想，我们也是苦一下就受不了，他是整天都在苦，从睁开眼睛一醒觉开始就苦了。所以这个我们想到这个苦呢，我们就会有精进力，觉得一定要克服生老病死，不会因为现在有一点好的生活，生活一点舒适就放逸，想到这个苦最终还是来临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醒觉，就会精进。或者是想死，死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危险最大的一刻，是生命里面最大的考验。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可是是另一个生命的朝往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如果我们稍微处理的不妥当，我们就堕落了，就投身到错误的地方去。如果我们处理的妥当，处理的好，那么我们就会投身到好的地方。这临终一念实在是那么的重要，可是却是最大的考验，最艰难的一刻。要离开亲人，谁也帮不了你，完全孤独的情况下，自己要面对这个死亡，而且要面对这个种种的恶业的浮现，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恶业要浮现，所以要完全要掌控那个心。那个艰难度呢，实在是比现在我们看阿那巴那还难的很多很多倍。那现在看阿那巴那在这里，你们觉得很辛苦了，看着哦，这么难，这么难。那么你临终的时候，身体又纷纷离去，你还要把持这个心，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只能够看马来人讲，给我那些，看那个叫看运气啊，那些就是运气，看运气哦，就是你一大堆的三月二月，看哪一个嘣超出来，在最后刹那冒出来。所以实在是很艰苦的，是最孤独的时候，最艰难的考验，谁也帮不了你的时候。不只是谁也帮不了你，搞不好的话，还有一大堆人在你身边哭，还跟你拉扯拉倒，真的。所以啊，这个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死亡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时候，就想到生命这么没有保障，那现在就精进。想到好像是这一刻，现在就训练临终的这一刻。其实你训练临终的一刻，也是训练你的生活。你每一天你懂得生活的人，你不用去想你临终的一刻，你已经会了。所以训练自己，真正把持自己的生活。一个个把自己生活，所以生的艺术就是死的艺术，死的艺术也就是来自生的艺术。所以有些人不明白说，你们每天讲死，那浪费时间，死还来了，我倒不如好好的活。对呀，本来就是这样啊。我们就懂得好好的死，就要好好的活。你懂得好好的活，你就会好好的死，所以也就不担心。但是激发自己，单单这样子就可以使自己有很强的那个恐惧心，就好好的增进，好好的去向前修了，向前走了，好好的用功，把握现在去修了。那么另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用的方法了，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方法，不过两个方法我都有用的，引发精进力的，就是为一个理想而活。当你生命有一个理想，一个方向感的时候，很强的一种明确的方向感，一个理想的时候，甚至你要叫它梦想也没关系，那就是一个方向，一个好的前景的时候，你去走的时候，向前走的时候呢，那它就你就会很有那个冲劲，这是前面的一股吸引力，一个目标，一个目的明确，你就醒觉到你的目的，这个都会让你精进。生命有一个意义，你给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其实生命是无常苦无而已，可是你给自己一个方向，一个理想。比如说你要帮人，你要传法，你要护持三宝，你要帮人家度众生灭苦，你那么一个目标，一个理想的时候呢，那你真的是不想再活在一个自己的狭窄世界里。你不想再沉醉于自己的贪欲，自己的感受，你不想活在一个狭窄的世界里，你就要向前走，真心的，不是那种是我要追求一个美丽的感受，我要追求一种慈悲的感受，不是，我们不是为了慈悲的感受而慈悲，我们是为了要度众生，要帮助别人而慈悲，那个是不同。有些人不是每个人慈悲一样的，有些人慈悲是追求我喜欢那个慈悲的感受，其实他不是慈悲外面，他是借外面来活在那个自己的慈悲的那所谓的慈悲的那个感觉里。遇到考验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慈悲不慈悲。 真正的慈悲就是这样，真正的慈悲是真正的因为明白到，你一明白到众生苦，你更加没有时间，也不想再浪费时间活在这个这个小小的自己的，我的感受这样，我的感受那样，我人家对我这样，这些完全都不重要了，反而能够很放得下，超然于感受，所以那个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感受就很纯。那当你有一个很清纯的感受，很清净的感受，这感受实在是一种无限的力量，让你一直向前走，经历种种的艰苦考验为难，你都会达到你的目的，你不管多么的苦，你都能够做下去，耐过去，这个是。所以当一个很有理想很有方向感的人呢，他的修行就有一种力量。我本身的经历是发现到，在我来说，这股力量它有一个特殊的 advantage， 就是很快乐啊，这个快乐对修止禅观禅特别的好，特别是止禅特别的好，因为很快乐啊，你为了一个理想清净的一种快乐，一种好的力量，所以人一快乐打坐就比较容易，这种精进力是快乐，快乐的精进力它有另一种力量，就是它特别容易平衡，特别容易平衡。所以我本身是，如果当然两种方法都要有的，有些时候后面有鞭，前面有糖果，这样子，那么这样更大的目的为先，很大的差别了嘛。你不是在天堂，你是在地狱了嘛？那你想到你不用去想地狱，然后你想哎呀，想到地狱的时候，你就不要下地狱。可是你想到哎还有天堂，所以它就有一股推力，一股吸力，所以刚刚说精进力就特别的好，所以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给自己一个如法的理想，不如法的理想就麻烦了，不如法不违背自然界法则的理想呢，那你怎样碰的话，最终的结果是违背自然界法则的，那你就要倒霉了。如果你的理想你的方向是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的，那你去做，那时候自然界的法则会给你一个 affirmative 的答案，最终你会得到很多的鼓舞，你越走越有鼓舞，越走越有鼓舞。可是如果那个理想是不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的，那就麻烦了。所以如果你用第一个方法呢，假使我要激发精进力，用鞭的方法，就是想起生老病死，生老病死，那么那你就好像每一刹那都要面对死亡这样子。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很充分的活在当下。如果你做对的话，你就会很充分的活在当下。如果你用的是一个理想呢，这个方法呢，一股无限的理想，一种吸引力，涅槃涅苦，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么你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那是目的明觉，要训练目的明觉，你要把你的行住坐卧，你每一个时刻跟你的目的连贯在一起，把让这个成了一种习惯，什么东西都是跟我最终的目的连贯在一起。一旦你这个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呢，每一个时刻你都会激发你的精进力。所以呢，这个萨塔克三巴加尼亚这个目的明觉呢，我们有四明觉，第一个明觉就是目的明觉，你要醒觉到每一个行住坐卧的一切都跟你的目的有关系。这方面呢，某一个程度的思想工作就有一点重要，你需要一点点的思想工作。怎样呢？你应该从后面排回来啊，你要的是成佛，你要成辟支佛，成阿罗汉，多少涅槃啊，从涅槃排回来啊，要有涅槃啊，就要有要有道，要道果才能够证悟涅槃。那道果要真正悟道果呢，要有观智智慧，从第十一个观智行舍智一直排回来，排到回来要有这个名舍分别智，再排回来，然后要有至少要有进行定，不然就要有禅定，只要有，总之就是要有智慧之光，这样子排下来啊，要有定，要定要怎么样，要有正念，要有无根无力等等，再排排到来就是每一个刹那活在当下。那么你一这样明白的时候呢，你每一个活在当下就是跟最后的目标有关系，包括每一个忍耐，每一个机会清净，每一个机会培育波罗蜜，每一个机会做什么都是 跟最终的目的也有关系。人家骂你也跟你最终的目的有关系。人家骂你的时候是消业障，哎，我业障轻了，我更靠近那个目标。人家骂我，我忍耐培育忍辱波罗蜜，哎，也跟我的目标更靠近。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三句不离本行了，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了，就是一直记得了。所以好的遭遇、不好的遭遇，全部都是跟你最终的目的有关系。你一这样子连贯起来的时候呢，也是挨骂也是很欢喜的一件事情啊，挨骂小小业障也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要做这个主席副主席的功德就是不容易的，这个功德很大的，然后就搞成你给这样子。可是如果有人要挨骂我啊，骂我没关系，我培养忍辱波罗蜜又轻了我的负担啊，负担又轻了，可是那个又培养我的忍辱波罗蜜修养要，哇，这太好了太好了，哇，你挨骂你都在笑。可是不好了啊！有些时候人家骂你，你笑的时候呢，他更生气啊。那有时候我们心里高兴就好了，可是不好高兴，他表面他更生气。哇，我骂他，他还笑，那、啊、就不高兴就不回了啊。这里也是要用一点智慧了。可是我们发自内心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啊、挨骂就挨骂，挨骂实在是好的，更靠近我的目标。所以你会把你生活上的一切好不好的遭遇，全部跟那个目标连贯在一起的时候呢，哎，那个时候就很容易了。你发现到，你的精进就会在任何一个时刻出来，不会因为挨骂你就沮丧啊，不想打坐了啊，挨骂了，我不想做主席了，要辞职了，我不想做副主席了，我不想做财政了，不想做秘书，什么都不想做了啊。那个时候你的那个培养功德、修善啊、消业障的那些，哇，一些你的善心全部就给人家打击了，没有了。我们善心不可以给人家打击的，我要行善，怎样来我都要迈向那个目标。所以在任何一种处境，你都是迈向你的目标。好的事情发生也没有自满，就是要迈向那个目标。不管是什么情形你都记得，那就生活上是如此。禅修时候呢，时时刻刻都是正念的机会，每一个时刻都是保持正念智慧，只要有一吸一呼，那个就是保持正念的机会了，就是增强正念的机会。那你一想增强正念就是跟最终的目标有关系，那你就珍惜每一个小小的机会来培育你的正念，来修行，所以精进力就很容易培育起来。所以呢，这个醒觉自己的目标，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不容易迷惑。我刚刚说到的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卖肉酱米的，我们每次去讲，哇，我们小孩子嘛，哎呀，那几毛钱四毛钱一包的，我讲，哎，老板，你的面真的太好吃了啦，你给我多一点面好不好，然后又给我多一点点菜好不好，那什么都要多，那他怎么赚钱？他就好好都可以可以，没嘞什么都可以。可是结果就是回来就是同一包，不会多一条面的，一条面都没有，这是那么一包。我们讲，我说，哇，你这个真的很好吃，多给一块好不好，好，回来还是三块，就是三块，不会跟你变。所以他那个对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他做这个生意不是要给你讨好的，你讨好来讨好去，他没有赚到钱他就不行，他就是他赚你的钱，他不管你是大人小孩。所以他的那个目的明确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如果一个做生意的人呢，做小贩都会有这样强的目的明确，那他不会给我们讲了几句讨好的话他就赚你少赚一点，他就不会。那我们做寻求真理的人呢，更加有目的明确，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涅槃了。不管你的目标是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可是就是要涅槃。好，那别人称赞你了，你修行好一点的时候，哇，人家讲，哇，你有禅定，哇，你有女明道，你修得真的好，你有波罗蜜什么，好好，哇，你煮的东西很好吃，好，是我要煮很好吃，可是时候到我要去打坐，不好说，人家称赞你一下，你就忘了你的禅修，哇，称赞你一下，你什么都忘了。那样也不行。所以那个目的明确，让我们能够度过这种种种的那个修行上的好和不好的考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呢特别管用，在我的培养精进力的路上呢，这个是特别管用的。所以你们可以考量一下用种种的方法。8:42了，才讲到一个，那我们没关系，慢慢的讲，一个一个讲下去，讲了我们再整体总结，然后平衡，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讲，让面对生命的种种的经历呢，让我们心带着一种欢喜的心情面对，其实我们欢喜会更有力量，我们面对生命的考验会过得更好，反正都要过的，你苦也是过，快乐也是过，但倒不如快乐的过，不要担心哦，快乐并不会让你看不到苦的。 不是说你每天让自己中了癌症，你就是会快乐，你就会最了解是身体，不会的。癌症病人不了解是身体，真正了解是身体是带着，其实你即使是真正的苦相，特别是行苦，真的要灭苦，要看透行苦，这个是带着一个快乐的心。只是你在关照的时候看透，那是另一种，不是说你让自己折磨自己苦，你就会了解苦，不是的，那个是了解苦，肤浅的苦，表面的苦。苦有三种，苦，坏苦和行苦。这真正让你解脱的是要突破那个行苦，看透行苦。所以呢，不要折腾自己。
Ittavata j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mbe deva anumodantu Sabha sambati sindhya Ittavata jamehi 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mbe bhuta anumodantu Sabha sambati sindhya Ittavata jamehiSambadam punya sambadam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ndhya Idang mi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i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i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u Sattang samagamu hotu yawani bana patiya Idame punya asawakaya waham hotu Idame punya ni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agam sabasatanam bajimiEsa bimi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